刚才是把翻译的经过的历史啊，大概约略的已经说过了，接下去是要解释经文了啊，就是第一是题目，第二名义词，第三就是讲经文啊。这一部《大佛顶所楞严经》全文有十卷，6万多字。这部经它的体例啊，跟普通一般的经文有一点不大一样。十卷经文文字那么多，没有分屏，没有章段，是长形的一段这个文字啊，一直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啊。那么不像其他的大部经差不多都有分屏，例如法华经7卷呢、6万9千多字，它分28屏。华严经80卷有39屏。就是比较小部头一点的像维摩经也有分屏啊，地藏经也有分屏。可是现在这一部经10卷文字那么多，没有分屏。因此啊，解释这种经文必定要有科判，不分科，这个文字那么长，段落没有办法分清楚。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所依的科判啊，现在我是根据太虚大师的楞严经研究里面的科判，把它汇合在经文里面呢，来做帮助的解释，等于是分段。所以这部经的现在我们看的经文的科判是完全根据太虚大师的所楞严经研究。他在研究之前有社论，这在上次讲过了那么社论是只是以论文的题材啊，说明全经的这个要义，没有详细解释文字。而在研究的时候啊，他把社论汇合在经文里面做解释，那么同时他顺着经文啊有科判，他这个科只是大部分都是只是提大科而已，小的小这个子科呀比较少。那么他这个科判呢，他的好处以我个人的经验觉得，他这个科判不会被其他的这个教下的某一宗的这个制度里面呢所范围住，不会被宗派的内涵的这个教义所范围住，讲起来啊会比较方便一点啊。那么因此之故，我就完全用太虚大师的科判。而经文全文它分为3科，不过这个无论哪一部注解都是一样的，就是经分3份呢、普通一般就是第一是序分，序头的序，序分；第二是正中分；第三流通分。现在这一部经我们现在用的太虚大师的科判，名字少少不大一样，第一的序分呢它叫做经序分，书本上有啊。第一的序分夹字下第一，经序分就是这个经的序分啊。这个上面那个经字等于是注解，说这个序分就是这部经的序分。那么然后第二的正中分呢、它就叫做经中分啊。这个正中分就在第4页啊，第四页夹子下第二，经中分啊，经中分普通一般就叫做正中分 这里叫做金中分呢，就是这一部经的正中分，这一部经的正中分，所以叫做金中分。后边流通啊，是在第十卷啊，我们这个课本里面是有的啦。最后啊，有金一分，一利益的一，金一分，那就是平常说的流通分啊，它是加持下第三金一分，就在最后，最后最后啊，那是金一分，全金的利益啊，就是流通分。经分三份呢、啊、最早提倡的是东鼎时代的道安法师弥天释道安，道安法师啊，在中国历史上，在东鼎时代，鼎朝三国以后就两鼎呢、啊、西鼎以后东鼎啊，东鼎时代出来一位很了不起的大法师，名字叫做道安法师，就是道安啊。那么有名的弥天释道安，为什么称为弥天释道安呢？弥，阿弥陀佛那个弥啊，满满的意思。因为当时啊，在长沙有一位名士啊，书读的很多啊，那等于是当时的博士了。他很会辩论啊，他喜欢啊，他一开口辩就要辩赢人家，因此他自己建立一个绰号啊，叫做习卓池。他跟人家辩论啊，他专门学习啊，研究人家嘴巴一张开他就把他的牙齿戳下来，习卓池、啊、表示他的学问好啊。哦，你凡是要跟他辩论的，你嘴巴一张开，他就把你的牙齿啄下来了。这是一种比方了，不是真的那么严重。那只是说他有这个能力，他的学问好，你嘴巴一张开要跟他辩论，你都会辩输，不会赢的。那么因此他们两个人见面，嗯，道安法师跟习卓池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了，习卓池很自负。觉得我是了不起的，我的学问没有人能跟我比啊！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四海习卓池，你认识我吗？我就是四海习卓池，我专门啄人家的牙齿的。”道安法师一听说：“弥天释道安，我是弥天释道安，四海都在弥天之下。”我盖过你呀、啊！我的牙齿你不但捉不掉，你的牙齿要给我做下来。他们两个人这一个对话，这后来成个名对啊，四海习卓池，弥天释道安。这个弥天释道安的这个的号啊，就从这个地方来的。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太大了。第一啊，在东鼎之前。道安法师没出现之前呢、啊、所有翻译的佛经往往那些翻译家没有签名，不知道是谁翻译的。现在中文的大藏经里面还有很多失译人名，失掉翻译的人的名字，失译人名，但是经录里面有复东锦录或者是复后汉录啊，或复某某录，这样有很多这种经文呢、啊，啊，这类经就是因为当时翻译的人呢、啊，翻译好了没有签上名字，久了不晓得他是谁，因此啊，道安法师提倡说，凡是翻译佛经啊，必定要签上主译的人的名字，才不会使后代的人不晓得这是谁翻译的，没有人负责，使人难以相信。所以从此之后，从弥天释道安之后啊，凡是翻译佛经都有名字啊。所以东经以后翻译佛经的差不多每一部经都有翻译的人的名字啊。 不会不知道这一部经是谁翻译，这是道安法师提倡，否则不会有这么好的记载，经文里面都有签名啊，是谁翻译，这是第一。而在道安法师之前已经有人在讲经啊，按照佛法翻译过来的佛经在讲，可是在那个时候的讲经啊，只是顺着文字消文而已啊，没有分章分段，更是没有分科了。而道安法师讲经啊，他就分科，这个一部经义里面分三份，序份、正中份、流通份，这三份就是道安法师定下来的，道安法师定下来的。那道安法师定下这个经分三份的科判啊，在当时一般的人不大能接受，他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人家都没有这样嘛，以前都是顺着文字解释就好了，你还要分三份啊、嗯？可是他这个提倡刚出来，有人翻译这个在印度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有一部经叫做《佛地经》，就是成佛以后在佛的境界他的情况如何啊？这部经叫做《佛地经》，印度有一位菩萨叫做清光，清气的清，光明的光，清光菩萨注解《佛地经》，叫做《佛地经论》。那么就在道安法师提倡这个话之的时候，那么翻译出一部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这个《佛地经论》里面呢，就说佛经有三份，佛经有三份，名称不一样啊。第一叫做教起因缘份，教起因缘份；第二叫做圣教所说份啊。第三叫做信受奉行，依教奉行分，依教奉行分。第一的教起因缘分呢，就是道安法师的序分啊。教起因缘不是指这部经的这个教典升起的因缘，那不就是序吗？所以序分就是清光菩萨佛地经论的教起因缘分。第二个正宗分呢，就是圣教所说分。正宗不就是佛是大圣人，他所说的言教主要的重点在这里，所以叫做圣教所说分。而道安法师叫做正宗分，为这部经的正宗，真正的宗旨在这里。第三的流通分呢，它叫做依教奉行分。每一部经到了最后就是信受奉行吗？那就是听了之后啊，依照经文所说的道理去做，叫做依教奉行分。哦，这个清光菩萨的这一部论翻译过来之后啊，证明道安法师所定的经分三份啊完全正确，而且论还没有到他就已经先提倡了，先说清楚了，可见他有先见之明啊，说道安法师有先见之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提倡出家人呢，要跟佛姓，释迦牟尼佛的释啊，跟佛姓。你知道道安法师之前，一般出家人他是跟谁姓？你知道吗？道安法师之前的出家人呢，跟师父姓。他师父姓什么，弟子就跟着姓什么。例如啊，支罗迦谦、支量、支谦，这都是跟师父姓的。他师父姓支，所以弟子跟着也就姓支了。出了家还要改姓呢，改跟师父相同的姓。师父姓竺，天竺的竺啊，那么弟子也跟着姓竺了，像竺法父、竺道生。道安法师之前的出家人都是跟师父姓的，如果他的师父姓陈，可能跟主就要姓陈了。道安法师认为这个不对，这不像话。他说应当怎么说呢？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嘛，既然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我们应当跟佛姓啊。那么我们简单不称释迦，就称释，释某某啊，不能跟师父姓。 道安法师就把这个跟师父信的这个作风啊把它打消了，从此之后啊通通叫做是啊，出家人信是啊，所以他叫做弥天释道安啊。那么出家人跟住信是跟佛信是也是道安法师提倡的，当时有些人也不大赞成啊，跟师父信不就很好了吗，为什么要跟改成佛信啊。可是不久啊，正义恶寒经翻译过来了，是恶寒的一种哈，正义恶寒，正义恶寒翻译过来了，里面有一首颂，四合入海呀、啊，统一显微，四姓出家，同称世子，有这个文字，就在正义恶寒经里面，我看过的，啊、那四合入海，说印度有四条大河流入大海呀、啊，通通同样一个海水的那种的味道，同一显微。同一个海味不会改变。那么四姓出家，印度有四姓阶级啊，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四姓出家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通通都姓释啊，四姓出家同称释子，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他提倡出家要姓释也正确的，因此啊后人按照这两件事情做成一个名堆，分经雅和于清光，世性普通于正义。他说把经分为三份，很雅致的合乎清光菩萨的佛地经论，分经雅和于清光，世性普通于正义。出家人要信释啊。就是跟这个正义欧涵里面四姓出家同称世子完全相同啊，这显示这个道安法师真是有先见之明啊，他所提倡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正确，所以高僧传里面出家人啊都是释某某释某某啊，那么然后下面再注他的在家的姓名啊。所以道安法师对于中国佛教的帮助非常之大，那么从此流传到久了之后啊，在中国的习惯啊，出家人你不要问他姓什么，不要问他贵姓啊，所以流传有两句话说，师不问姓，出家人都是姓释迦牟尼佛的师，师不问姓，道教修仙的他求长寿，你不要问他几岁啊，问他几岁就是是礼了，所以道不问年，道不问年啊，师不问姓，道不问年，问了就是礼了，就变成没有礼貌。所以对于出家人啊，你不必问他姓什么，哎你贵姓啊，不必问这个啊，因为师出家人通通跟佛同样姓释迦啊、嗯，所以师不问姓，你不要问他姓什么。在台湾这种风气还没有开哦，啊、哦，那么尤其在日政时代，都还保留原来的姓的啊，所以没有同佛姓。现在应当要很普遍了，可是普遍到啊戴两顶帽子。对于出家人啊，例如写信嘛，某某法师就够了。可是他上面还带过世字，好像不知道他姓世字的啊。例如写我的名字啊，他还会写着师会姓法师，那个上面带的这个师就是多疑的，不必。为什么？师不问姓嘛，你不要问了、啊，都知道他是出家人，都是跟佛一样的姓，所以师不问姓。你看到道教修仙的，你不要问他，你今年贵庚啊？你今年几岁啊？八贵啊？哼。不能问这个话。如果对于道教修仙的人，你问他今天归回啊，那就是是礼了，变成没有礼貌，因为道不问年，他是求长生不老的，你不能问他今年几岁啊。所以流传这两句话，是不问姓，道不问年啊，这是很普通的常识啊，现在的人都往往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就变成没有礼貌，会变成是礼了。 现在修仙的人很少了，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看到啊。那么出家人很普遍了，到处都是了啊。可是呢，这个事不问性没有普遍，而是称名道姓啊，往往是戴了两三顶帽子还在戴啊。这是慢慢啊，有的时候一些文化会变样啊，都是因为流传的不大正确，就会发生这些问题啊。这是因为要讲这个经文分成三份了、啊、讲了这么多话啊，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一部经，它没有分评，就是按照普通一般的习惯分成三份啊，就是续份、正宗份、流通份。现在根据太虚大师的分法，就是第一是经续份，第二经宗份，第三经义份啊，流通就是这一部经的利益流通到后世，所以分为三份。这一部经的续份，续有两段，平常讲续份啊，第一是通续，第二别续。通续就是六种成就，信、闻、识、主、处、众，叫做六种成就，叫做六种正信续。经文开头如果有这六种成就，就证明这是佛说，可信啊，所以叫做正信续。这个翻译啊，翻译这个发起文词，就是后边经文发起的这个原因，普通一般叫做别序，也叫做发起序。通序对别序，发起序就对正信序啊。通序就是正信序，别序就是发起序。现在太虚大师的风科，他也有异于常人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对于这个经序分的通序别序啊，它叫做通序，叫做化成序，书本上有啊，通序叫做化成序，别序叫做缘起序，就是这一部经的因缘生起啊，会讲这一部经的原因在这里，叫做缘起序。第一个通序为什么叫做化成序啊？化说佛出现世间，教化众生的因缘从此成就了啊，所以叫做化成序啊。这种的特殊的名称，您在其他的注解还看不到呢。其他所有的注解没有人这样写啊，只有太虚大师这部经啊，它就叫做化成序。化成序就是由这六种成就啊，这一部楞严经的教化因缘就成就了啊。所以这个化成序文字很长啊，你翻过来这个第二页一面啊，这个文字通通都是通序啊，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施罗发城七渊精舍啊，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下面是说这个大比丘众1250人聚的听众，所以这里六种成就具备，如是就是第一信成就，我闻就是第二闻成就，一时就是第三时成就，佛就是第四说法主成就。在示罗发城七弯金色啊，这就是第五说法的地点处成就，处住处的处。一大比丘众以下一直到文殊师利而为上首，这是列出这个当时的听众啊，这就是众成就，信、闻、识、主、处、众，叫做六种成就啊。经文凡是佛经啊，从印度传过来的佛经差不多都有这六种成就，法华经还不是一样吗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 啊，只是地点不一样，六种成就啊，听众多少情况不一样啊，无论哪一部经都有这六成就。为什么经的开头有这六种成就啊？第一，先说明有六成就的因由，它的原因，然后第二，说明有这六种成就的用意啊。所以古德的注解里面叫做，第一种叫做建立的缘由。为什么有六种成就？如是我闻等，建立的缘由在哪里啊？第二是建立的意，它的用意在哪里？现在我们先讲第一，建立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的缘由，它的原因啊，它的原因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80岁将要入灭了啊，据说以我们北传佛教中文的习惯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在80岁哪一年2月15，这是月农历啊，2月15的半夜啊，在沙罗双树下入灭。他要入灭之前，所有的弟子们，尤其出家众，除掉已经证果的，他无我了，不会悲伤。那么没有证果的弟子都是非常难过，尤其阿难尊者，他是佛的侍者，经常跟随在佛的身边，几十年来不曾离开过。那么这个时候佛将要入灭，他最难过了，而且那个时候阿难还没有到阿罗汉国的境界，顶多只是二国而已啊，所以他还有这个悲伤的心情，很难过。这个时候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话该说，所以有一位尊者，就是阿耨罗陀，无贫尊者啊，阿耨罗陀就来跟阿难说你不能悲伤啊，你是要继承佛法的人啊，将来佛法要靠你流传，现在有问题你赶快去问，不问等到佛入灭之后没有机会了，无从起问了。他说我现在很乱啦，我也想不出要问什么呀，你想不出我帮你想，有四样事情啊，你得赶快去请问佛。哪四样事啊？第一，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谁为师啊？他说我现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师父，那么将来佛入灭了，我们大家都是师兄弟啊，要谁做我们的师父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佛在世我们大家的精神都是依靠佛而住，佛入灭之后我们的精神要依谁啊？是吧？依谁？依什么住啊？佛在世时依佛为住，佛灭度后依何为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当时也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出家人，像六权比丘之类，他会调皮捣蛋，佛在世的时候他只要听到佛的声音，他马上就乖乖了，就不敢随便。那么现在佛入灭以后，我们对这些调皮捣蛋的恶性比丘要怎么样子来对治他？这是第三个问题，因为这个不想出办法来，将来教团会乱的。第四，最主要的，前面三种都是附带关系了，主要的就是说，将来佛入灭之后，佛说法49年，这些法都要结集起来，都要编辑。那么我们佛经的开头要怎么样子安置，写些什么话表示是佛法，那么这四样事情阿难听过之后，就到佛的面前就请问佛了，一就请问了，照这个四样啊问出来。佛的答复是，第一，依戒为师，第二，依四念处为住，第三，对于恶性比丘啊，莫兵，就是做好榜样给他看，你不要跟他一样的自私就好了。 这都是附带问题，主要是第四，经的开头要安上什么样的啊、这个文字。佛就答复说，安上如是我闻等，佛在什么地方说法，多少人听，把这个六种成就排上去，这样子啊、就知道佛在什么地方讲的经啊、所以经的开头安上这个如是我闻等六种成就的原因啊，就是由这个原因来，佛临将要入灭了啊，由阿耨罗陀教导阿难去问啊，这个第四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结集经的时候，经文前面要用什么样的字啊？这佛就说，你要用如是我闻的六种成就啊，来表示这个由这个六种成就啊，就证明佛在什么地方说法可信啊，所以叫做正信序，这是建立的因由原因。第二，建立的用意，有了这个六种成就，在当时结集的时候，当时它的作用在哪里呀？按照历史上的记载，释迦牟尼佛大概是在2月15的半夜入灭，之后到了4月16结下安居，按照佛制，出家人到了4月16结下安居三个月，那么因此摩诃迦叶是当时的领导的这个比丘众的领导人，因为佛没有入灭之前，上首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呢、都比佛先入灭了，都先入灭，所以佛入灭以后啊，就是领导僧团的就是摩诃迦叶，这摩诃迦叶为当时的临终上首啊，那么国王大臣大家都对摩诃迦叶尊者说，佛入灭了，那我们的教主释迦世尊一生说法啊，49年说的法呀，我们要把它编辑起来，否则将来就会散失啊，好像花贯穿起来就不会散，现在啊你不结集将来就会散失，所以需要把它结集起来，因此由王舍城的阿切世王为世主，在这个毕波罗窟，也叫做七叶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石洞，在那个地方啊，摩诃迦叶集了500阿罗汉来结集经藏啊，结集三藏的时候啊，要结集的时候去集500阿罗汉，大家提议啊，他说阿难是佛的侍者，他一生听经最多，而且他没出家之前佛所说过的经都跟他讲过，那么他49年说法通通都在阿难的脑海里面满满，那么结集经藏必定需要阿难，所以把阿难也请进来，但是阿难那个时候还没有证阿罗汉果，这个摩诃迦叶在一点名一看到这个阿难还没有证果，就说谁烦恼还没有尽的，他一看其他499位通通都是阿罗汉，只有阿难，因此他就把阿难硬是拉出去，你没有正果，你出来，你是个染物的东西，你不赶快正果，你不能进在这里面。哦，阿难当时很难为情啊，他说我不是不正果啊，而是因为我做佛的侍者啊，佛不能让阿罗汉来侍候，佛很谦虚，他不准阿罗汉的圣者来侍候，所以他保留住他正果的机会，他没有正果。那么因此有这个因缘，他非正果不可了，否则就没有办法结集，所以因此之故啊，阿难被拉出窟外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努力进修，赶快要求证，所以他下了7天7夜的功夫，结果啊第7夜非常的累，累得要倒下来，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想休息，又想果还没证到，刚刚想要躺下来，还没有躺下啊，没有到这个床上啊，坐下来要躺没有躺啊，突然之间证果了，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说离开四威仪而证阿罗汉的就是阿难，离开四威仪，他也不是站住，也不是坐住，也不是躺住，也不是走路，是要躺下来没有躺下来，这个时候证果，所以这个一证果了，那个时候就将近半夜，赶快啊 就到这个结集的地方去啊。那么到了结集的地方去怎么进去啊？留下次讲啊，小王。